感谢上帝，这一次又带我到你们中间来。礼拜天我讲了两场聚会，从早上6点出发，7点开始聚会，到12点23分结束。以后呢，我们去吃午餐，以后我们再去训练这个 Jakarta Oratory Society。4点有全首都，就是 Jakarta。Jakarta 是一个1200万人口的城市，所有的教会集聚，所有的领袖，大家一同一个为全印度尼西亚国、印度尼西亚民祷告，并且举行一个众教会集合奉献、拯救穷人的一个奉献的这个聚会。那天晚上有7个讲员，我是最后一个讲员。轮到我的时候，我讲的题目是悔改与复兴，神的灵大大助攻。那天聚会的时候，我呼吁印尼的总统要悔改，总统的家族要悔改，所有的军区司令要悔改，所有的省长部长要悔改，所有的牧师传道要悔改，所有的基督徒要悔改，全国的人民要悔改。因为上帝说，你们的谦卑悔改，我必赦免你的罪，我要复兴你的地，复兴你的民族。那一天晚上神大大助攻，就还没有举行为穷人奉献金钱以前，先呼召青年人奉献做传道人，是完全在计划之外，是神突然的感动领导，就有60-70个青年人流着眼泪走到前头。以后呢，我们就举行一次的奉献，有一些的教会把礼拜天早上的聚会所已经收的奉献也带来，那一天所收的差不多等于过去价值的60万美金，这是历史上破纪录的一次，一天里面为穷人奉献的钱。但是呢，那些印尼币虽然这么多，去换美金的时候，在那一天的价钱只能换到不是60万，只能换到13万多，因为印尼币已经一落千丈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很贫穷的时期，很痛苦的时刻。印尼全国的米、粮、油、存货只能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现在呢，全国因为呢旱季延长，雨季迟来，所以呢丰收的日子不到，下个月应当是丰收的时候，变成没有办法能够收到足够食品。所以全国在军队的混乱同分裂中间，政治的这个贪污同社会经济的崩溃，以及民生的潦倒痛苦，排华运动已经有36个城市暴动，有烧有抢，这样的情形之下，3月1号到12号要选举总统，而那一些老一派的人还是坚持永远不放他的政权，苏阿多还是唯一的总统候选人，而副总的候选人也只有一个。这样我回去的日子呢，3月1号以前我要回到杰卡塔，1号到12号将是印尼有史来最乱最可怕的时间。我要你们为这个国家祷告，因为神给我的负担在印尼侍奉几乎可以说是一生一世，对这个国家有特别的负担。没有人派我到印尼去，没有一个中国的教会派我作为华人的宣教士到印尼去，我是生在中国的，是神把我带到印尼去，也就在那里侍奉41年。这期间我出国几十次，从1970年正月份一直到今年1998年，我28年里面到台湾很多次。感谢上帝，我从来不到台湾募捐，我们从来没有从外面拿1块钱回去支持那边的工作。我们在前年开始慕道团华盛顿一个归正学院的时候，我是每一年从印尼带4万美金出去帮助美国的布道工作。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我们所能收到的钱越来越少， 换成美金已经完全一文不值的，所以我们在印尼现在看钱已经变成值，值已经变成钱了。那今天呢，我很重的心情来参加这一次的神学讲座。那一天呢，我很担忧一件事，就是如果我在暴动期间不能出来，或者暴乱时间 passport 被人拿去，那么呢，这一次高雄、台北同香港的神学讲座就很难怎么样安排了。而且你们住了这么大、这么贵的地方，如果我没有自己来到的话，比如别人代替我讲到，然后呢，你们经费遇到困难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神学讲座以前这几个礼拜，我都很痛苦、很沉重的求主带领，给我可以平安到你们中间来。这样我就提早两天出国，礼拜天讲完那次道以后，马上我到飞机上去。那么感谢上帝，有一位弟兄怕我路上遇到困难，所以他就请军部里面一个人带着武器坐在车里面送我到飞机场。那一天呢，到了新加坡以后呢，第二天就发生了华航失事的事情。你们筹备会的陈雷牧师，他心里想，不知道唐牧师是不是坐那一班飞机从印尼来的，如果是的话，那么他应当预备今天晚上的奖章了。但是主的安排是另外的，所以我在新加坡有一两天休息，从开会以后在布道团前面的路程同工作有一些的研讨，到礼拜三的时候我就飞到高雄去。在高雄这次的讲座是第一次在高雄城，因为我的讲座不可能在每个城市举行，布道我尽可能在更多的城市举行，因为每一个城都有一些的人是神的选民，要借着真道把他的信仰建立起来，归向耶稣基督的。至于神学讲座，我认为这些已经录起来的，无论录影带、录音带，都可以供应全世界各地的需要，我不需要亲自出场。但是去年高雄在足球场的布道大会以后，他们一些同工的热情，从他们的要求深深感动了我，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感到有主的引导，我就答应了他们。所以这一次来到这里，就有高雄的神学讲座，有台北的神学讲座，还有香港的神学讲座。台北的神学讲座是经过十多年苦心经营直到今天的，第一次差不多是七八百人参加，你们说不错了，讲神学有这么多人，我心里想不行了，太少了，因为台北这么大的城市，只有这些人爱讲，这些爱听比较生硬有分量的东西，那么呢，表示呢，信仰的建立还是在少数人的身上。当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在加卡塔有4300个人是报名消费带着牌才可以进来的，许多人在大礼堂的外面只能看大荧幕，没有办法进来。所以台北对真理同有系统性的比较及时的那个系统的教导的要求同需要的感觉，感受到需要的这个，还需要在主面前求主更大大的赐福，来把这个 Come on 真理的心放在台北的教会里面。神学讲座以布道会不同的地方，神学是对信仰的体认，对信仰的系统认识，对信仰的预备怎么表达出来，这个是我们对信仰的系统的知识上的认识，而信仰的归纳成为这个理性上的认知，就产生了神学这个课门。信仰的表达同整个结晶产生对世界的宣布，就产生布道的信心。神学是向下扎根，信仰是这个布道是向上结果。我们不能把神学以布道二分化，因为没有正统神学所产生的布道一定是肤浅的，而没有布道为目的的神学一定是自我享受产生的自私的宗教行动。 所以我们所以愿意布道，因为世人需要神的话，我们所以研究神的话，因为我们研究也可以分享与人。这样布道需要神学所内在的充实，而神学需要布道作为外在顺从神旨意的行动。布道与神学一结合起来，教会在内有扎实的根基，对外有能力同能够超越时代信息的供应，这样的教会就变成一个很强的教会。我相信这些原则在过去我的讲座中间曾经有一些提过，不过常常提醒，因为多数神学家没有效法保罗努力布道，他们以为个人恩赐不同，我就躲在神学院里面闭门造车自我安乐就够了。而多数布道家也没有效法保罗深知基督的奥秘，就讲一些故事见证、做梦预言等等这些感情冲动的话语，就煽动许多的人加入他的运动，加入他的教会，加入他的团体，收一些奉献，解决了他 operation fee 或者他所需要的经费就解决了。这两样都不对的。布道家需要从保罗身上看见一个人对神真理的认识，是他能够供应正确布道信息的一个基础。神学家需要从保罗身上知道我们深知基督的奥秘，领受三层天的启示，不是为了自己的好事，是要我所行的、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要叫别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我绝对不是盼望你们听了这些以后就变成自私、自己顾自己而没有对别人有注意的一个基督徒。我盼望的神学讲座的结果产生了那些有副教本能、有分辨能力、有信息供应、有着对真理负责任的年轻的基督徒，可以继续向世界进军，向许多人宣扬，使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扩张，使他的选民因真理的传扬被彰显出来。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愿神赐福我们。有关于圣灵论，我在十多年前有好多人说应当你讲这一些，而我全部拒绝了。我深深知道时间还没到，所以呢，到了几年以前，我清楚知道主引导我讲关于圣灵的理论，我们就一连三年讲过了三个题目：第一，就是圣灵祷告与复兴；第二，就是圣灵的引导与基督徒动性动力的生活；第三，就是圣灵的洗与恩赐。啊，今年是第四个有关圣灵的题目。我今年我们所提的重点不是圣灵的内容，乃是关于圣灵怎么引导人在良心上明白什么是神的圣灵，什么不是神的圣灵。所以重点会多提到良心、良心的功用，同良心怎么样要从圣灵所启示的真理得出智慧。其实有关圣灵论的道理还有许多应当再讲的，不过我们可能今天以后就先告一个段落。当我在思想过去所有年头讲过的题目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都不够这个分量的提到许多重要的道理。比如说基督论只讲三天，救赎论只讲三四天等等，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缺乏更丰富的内容的。这些重要的理论每一个题目都应当有超过10天以上的讲座，才能相当概括性的了解圣经的又深奥又丰富的道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要提到圣灵、良心与魔鬼的圣灵。我不知道你是为什么听了这个题目你愿意来参加这个聚会的，或者你渴慕听一些某些东西的。因为有许多人他们听了这个题目，他就以为唐牧师要告诉我们魔鬼的声音怎么知道的， 魔鬼的声音到底是怎样发出来的，我今天不是在这里跟你谈到这一方面的问题，但我要给你看到人之所以伟人，因为人被造是在灵界里面有份的，人被造在灵界里面有份，而人被造在中介性的中间 neutrality， 所以呢，在灵界里面就有神的灵，有撒旦的灵正在影响左右人被造的灵。为这个缘故，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比非基督徒更懂得怎样以神的灵来给我们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们智慧和我们被保守那持守真理的心智，去面对撒旦就是邪灵从那些抵挡上帝的灵给我们的引诱，给我们试探，给我们所有的误导。这样呢，基督徒在这一方面能够持守，能够站立的稳，能够靠上帝的灵来得胜，就使我们才可能成为世界的光，引导别人。但是今天正像几年里面我常常提到的，最多讲圣灵的人是最多那些最不明白圣灵论的，所以他们就从圣经里面一些的现象去定夺圣灵论的内容，他们从圣经里面记载有关圣灵的事情，他们做了一些与圣经总原则相悖的圣灵论的神学思想，所以呢，许多挂圣灵招牌的教会，讲圣灵充满的传道人，或者宣讲他们有圣灵经验同恩赐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不但不顺从神的灵，而且没有圣洁品质的果效。这样呢，他们所讲的，以及他们所行的，他们所知的，与圣经里面道理里面所记载的，是相当不同的一些东西。为这个缘故，当这些人在以这种以为自己有而傲慢来轻看其他他们认为没有圣灵的教会的时候，教会就产生了不应该有的分裂和不应该有的冷淡，教会也产生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以至于使非基督徒对基督教的另眼相看，对那些所谓有圣灵充满的人生活毫无表现，甚至比非基督徒更坏的时候，他们就根本呢没有办法接受，就将整个基督教受了很大的亏损，整个基督教被世界上在普遍启示里面有一些道德基础的人所轻看所唾弃，结果就是以后21世纪呢基督教向非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更加的困难。把这些话归纳起来，就是虚假的圣灵论给基督徒带来的是得不偿失的结局。当一些的 TV preachers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多听众，而且他们的经费源源不绝的而来，他们所能够标上的就像一个财主一样的站在讲台的上面，结果呢，当这几个人犯奸淫贪污侵吞上帝的钱，在这个世界的这公平义的法官下面被判罪入狱的时候，整个基督教界就变成全欧美被轻看的一团。现在欧美的人对基督教开始轻看，开始转移眼光，在整个新世纪运动的中间呢，他们开始看东方的佛教，看东方的灵界里面的东西，作为他们整个文化一个新的动向，作为新的催生力量。而基督教在西方已经变成好像后基督教时代里面那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被丢在垃圾堆里面了。请问我们有什么感受？请问我们应当怎么样自我检讨？所以呢，正解圣灵论从回到圣经的总原则，圣经所有的经文启示出来的原意，那是很重要很重要刻不容缓的事情。相反的福音派只有了一个基本上的迷信，就是如果没有跟着现在许多极端灵恩派的运动走，就没有办法复兴。当我们看到这个正统派的教会越来越冷，神学过分理智化， 而没有加入真正的感情的顺从，真正的意志的行动，从真正对神真理的正解所应当有的火热，通那个运动所需要的那个热情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好像这方面只有那些极端的灵恩派能带给教会一些的盼望。为这个缘故呢，许多福音派的人，他们就无形中默默承认教会只有走那一条路才能复兴，这是迷信。不但如此，我们看见最大的布道运动已经在福音派中间慢慢消失下去了。我不知道 Billy Graham 死了以后福音派还能出什么样的人才，现在所有的大聚会一定要透过神医，透过神迹，透过属灵的特别经验，透过方言运动，透过那些呢甚至按手人倒下去的那个行动，才会吸引千万的人来。这是整个基督教的二十世纪末期的时候整个方向的转移。当基督教开始的时候是以高举基督定他定十字架做行由的开始。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以基督为中心的讲论，以基督的十字架为吸引人到神国度的信息，使徒约翰开了整个基督教的序幕。那时最大的群众是为耶稣来的，为了听这个羔羊，为了听这个宝血的洗净，为了这个国度的君王耶稣基督而来的。2000年以后，人不是要基督，要医治，要方言。你看到整个基督教正在衰败下去吗？虽然还有这一派的人可以吸引千千万万的人来，他们要的不是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他们要的是耶稣分礼物给我，耶稣医治我，耶稣做了医生，耶稣做我那一个这个圣诞老人，给我一些的礼物，给我丰盛的神秋，成功神秋，丰富神秋，已经把基督并他十字架这个最重要的信息已经慢慢丢掉了，而把基督变成一个分发礼物，担保你事业成功的那一个丰富的慈善家，从医治你病，给你一生没有困难的那个肉体的医生，这样的一个基督是圣经的基督。原谅我从内心里面常常有一种很痛苦的怒气，一个很痛苦的叹息，看今天整个基督教的情形。如果格里汉死了，今天的基督教变成怎样的基督教？而我认为他个人的成就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他不过是一个伟大运动最后一个尾声，这尾声一过了以后，整个运动好像已经变成不可能再有福音派的主流来带领了。谁为这个事情哀哭？谁为这个事情在神面前祷告，求主重新兴起，像施洗约翰，像保罗，像约翰卫斯理，像 George Whitefield， 像宋尚杰，像王明道，像 Billy Sunday， 像 Billy Graham， 是把道十字架宝血作为正统信息在历史中间延伸下去，让每一代的人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另外一件很可怜的事情，就是基督教的许多的机构为了经费的需要，结果发现了只有大的教会能够供应，那么呢，许多正统的教会他们没有办法供应，所以呢，灵恩派的教会支持许多所谓的布道工作等等，结果我们为了奉献从这边来，我们就不能对这边太多批评，因为我们还需要他们的支持，所以这些钱就帮了我们的手，帮了我们的口，以至于我们就尽可能不讲一些得罪人的话语。太多的事使我很痛苦，太多的事使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流泪，太多的事使我内心里面要发出一些呼喊的声音。那我最遗憾的就是我有生之年真正了解我心中痛苦的人很少，能够把这些重要的事情看透而讲出来的人勇气很少，如果讲出来得到的指引也很少，所以盼望这一番话能够对你有一些的启发的作用。我相信这些从里面出来的声音不是从我个人的脾气、个人的嗜好 或者个人的利益做出发点的，是以神的国度做出发点的。我们大家看创世纪第一章，我念第二十七，然后你们就读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大家一同读一二三，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叫做亚当。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一个活的灵魂。 And he becomes a living soul。 是什么使我们可以称为人的？是什么元素使我们与其他的万物产生分别？是怎样的一个分别以为呢我们基督徒否定拒绝进化论？我们如果接受进化是可能的话，我们就认为人与其他万物之间的分别不过是程度的分量上的分别，这个叫做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使我们不能接受进化论的，不应当是我们的我行我素唯我独尊，为了教会的面子同尊严而抗拒科学的进步，使我们勇敢地拒绝这种进化理论冒科学的名字来妖言惑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真正知道在我们信仰里面是照着真理的客体存在，人与所有万物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这本质的差异不是分量的差异，分量的差异不是本质的差异。你有五个孩子同他有十五只猫不是分量之间的差别，十五只猫永远是十五只猫，一个孩子永远是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人不是猫，所有的猫多少都不能代替一个人，因为这个分量的差异同本质之间的差异是有差异的，分量的差异同本质之间的差异，中间那个差异应当是本质的差异，而不是分量的差异。 Qualitative difference is not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is not qualitative difference,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is different from the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and the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is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本质的差异同分量的差异是有差异的，而这两样差异中间的差异是本质的差异。当你对本质的差异严肃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不能因为多一些分量就使你可以妥协，以至于说本质也可以改变了。就用这样的精神，我们知道人与畜如果真是不一样的，那么呢我们就不可能相信有动物进化变成人的可能，虽然用多少的理论去支持它，但是根本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真理的源头启示他创造人的时候就把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放在人的里面，人之所以是人，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元素，乃是创造者的本意，是创造者特别加在人身上的。这个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提到了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人，在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亲自吹气在人的鼻孔里面，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不能把这些当作神话来看待，因为这神话世界是从被造的理性同宗教性的需要产生出来的， 而那真理的本体如果不存在，理性的存在是根据什么呢？真理的本体是理性的源头，所以呢，用被造的理性同宗教性的需要产生出来神话，不能够代替神真正的话。神真正的话是真理的自我介绍，真理的本体有位格的自我把真理启示了，又把人造成一个能够领受真理潜在能的活物。这其中的相对关系就使人成为人。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呢，人与动物到底是借着什么而有分别的，是凭着什么元素我们有这个本质上的分别呢？这变成了哲学家所思考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在所有的哲学思考中间，自古至今，自东至外，我们看见了许多最大最大的题目，可能可以被归纳起来一个十大的课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就是人是什么。当一个人思想到人是什么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一个超越自我的地步。为什么呢？因为他思想到我是什么的时候，他在我里面思考。当他思想到人是什么的时候，他好像站在人的外面思考。他把整个人类、整个人性当作思想的一个对象，他把整个人类、人类的价值当作他思考的一个题目。这样呢，人是什么是很重要的，而人是什么，除了人以外没有别的货物能够产生思考、解释或者得到任何的结论。只要人在思考人是什么的时候，他就表现自己有一个超越性。这个超越性不是单单超越自我，超越整个人类，而每一个个人是在整个人类里面很微小的一份，而这微小的一份竟然能够把整个人类这个大我当作我这个小我的对象来思想。这个超越性的功能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人能思想哲学，人能思想真理，这不是表示人可能产生或者创造真理，乃是真理的催逼性使我们不得不要寻找我们的原体。因为如果真理没有一个原体的话，我们的理性就没有一个愿意明白真理的可能性。而真理的原体已经把最追求真理的本能同能思考真理的可能性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思考真理的时候岂不是真理？因为我们需要真理，所以我们去追求它呢。为什么我们会需要真理呢？为什么会追求真理呢？为什么我们盼望探讨真理呢？因为人有个理性的功能，而这理性的功能也就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部分。人是什么？人需要真理，没有人因为他发现一些真理就使真理增大一点点，也没有人因为他明白了真理就使真理有所改变。人明白真理，人寻求真理，人探讨真理，人悟知真理的时刻，只有改变人，没有改变真理，这样真理就变成一个本体，不变永恒，却刺激人继续追求的那个原来的源头。而人的被造成了神形象样式的一个副本，我们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而成为能思想的人。这样呢，人对自我的思想应当是神很喜悦的事情。上帝不但要我们揣摩他到底是谁，上帝也要我们好好思想我们应当怎么样做人。这两个不单是哲学里面重要的课题，这两个也是神学里面重要的启示。加文在他的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的第一章里面说，我要知道人是什么，我要知道神是什么，我要知道我里面是什么，我要知道神是谁。当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你发现你需要认识己。当你想你认识己的时候，你发现你需要认识神。认识神与认识自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而我们看见在东方的哲学对认识己方面下了许多的努力，结果呢，对人的了解还是渺茫的。西方的哲学从苏格拉底开始提到了一个很大的责备啊，就是要那些注重形上学的人转移一个方向。你们什么要知道， 你们什么都有兴趣，但是你却不认识你自己有什么用呢？ Not he say out on。 苏格拉底讲出这句希腊文，启发了历史历代的思想家要认识知识，认识真理，从认识你自己开始。但是呢，苏格拉底提这句话，他却从来没有交代用什么方法人可以认识自己。所以呢，人是什么，永远是一个悬案。人是谁，永远是一个不可及、不可尽知、不可完美，都是答案的一个问题。只有基督教的道理很清楚地把这个方法论的终极性告诉我们，若非神启示自己，没有人认识他。若非创造人的神把人为何被造，从人被造的元素及人被造的目的启示下来，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基督教的道理，圣经所给我们的总原则，我在教了几十年哲学的结果发现，是没有任何思想家可以相提并论的。我们如果没有发现神的启示成为这个与所有哲学探讨完全有不同本质的差异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勇敢站在信仰的立场上为主做见证。如果你认为你应当为基督做见证，是真理的勇士，你是上帝的道的见证，你是向世界发出理性光辉的真理领受启示的见证人的话，我请问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教会领袖、今天的牧师传道，这样不肯好好思考上帝的道，从上帝到超越性的信仰，你怎么样能够在世界面前说我是世界的光呢？愿主赦免我们，光照我们，给我们对整个我们在世界上有应当有启发作用见证的这种潜能，重新失去我们已经失去的精神，重新走上我们当中的道路，重新坚持我们应有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西方探讨人是什么的时候，到了阿里士多德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问题了。他要问人凭着什么资格使人说人是超过万物的，人畜之间的分界是用什么去定出来的。像苏格拉底执掌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柏拉图呢，他有许多玄奥的这个形上的探讨，但是呢，对苏格拉底所提的这个题目呢，他没有正面也没有很肯定的方向去好好的继续的追求。到了阿里斯多德的时候，阿里斯多德为全人类要找出一个与动物之间的分界所下的定义，结果他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是有理性的。这一句话呢，影响了西方直到现在2300年，因为西方肯定了理性的存在，所以西方就用理性做工具，把人自己当作主题，把自然当作课题，去发挥了大大研究分析之能事，产生了科学知识，汗牛充栋，这样传袭一代又一代到我们的世间中间。西方就通用过理性作为工具探讨神所造的大自然，但是呢，这句神所造的大自然对他们来说是生疏的，因为整个西方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启示上面，乃是建立在理性对自然的探讨上面。所以呢，西方整个的主义应当加上人文、人本这两个字 Humanism， 就是 Anthropocentric Culture， Anthropocentric Search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对自然的探讨，人是主体，这样的人就把理性当作工具来研究大自然，又把理性当作分野区别自己与万物。人因为有理性，所以人不是动物，人因为有理性，所以人与万物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探讨的方法论、探讨的资格就从这个定义奠定下来。这样呢，我们看见西方就在这方面继续不断的发展发展发展，而西方一切的一切透过理性的了解 分析研究发扬光大的结果，整个理性就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你读书求学你到西方去的原因。有没有人说感谢上帝，我高中毕业了我要到非洲去求学，感谢上帝我现在高中毕业了我要到这个库外去读大学，你说我要到尼泊尔去留学，很少的。求学到西方，西方人求道到东方，你看到了没有？东方人到西方求学求理，西方人到东方来求道求宗教。所以呢，他们对信仰的问题上理性没有办法解决，他到东方来，东方知识同学问的追求上没有办法再进的时候，到西方去。因为整个西方受了阿里说的影响，奠定了整个文化的模式。那么呢，在东方呢，到底怎么样了解人的问题，怎么样了解人的价值，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用什么去定义它呢？现在我们看了西方以后，我们看东方，像东方人到西方读书读到头秃光光的时候，就需要戴个帽子回来比较好看。西方人头发太多，想来想去还想不清楚东方的思想的，他剃光头做和尚，到东方来才学到。所以这里到那边戴帽子，那边到这里来剃头发，这叫做东西文化的交流。那么在东方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想人，人是什么？就很凑巧的，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孟子活在世界的时候就等于阿里斯多德活在世界的时候，他们相差不太多，而这是两个代表人类亚当的后代对人性追求最高深的两个不同路向，但是同样题目的两个思想家。中国的哲学，特别在人性，在这个伦理方面，我认为是全历史中间、全宇宙中间普遍启示的最高峰。我以非常尊敬的态度来看中国哲学。上个月我在我的圣宣教孔孟思想的时候，我再次从头好好思想，我内心的深处真正佩服。因为神在圣经以外对人性的了解，对人性的启示的普遍知识，这不是 special revelation， 没有论到救赎，没有论到神性，没有论到神人交通的可能，没有论到神人相对之间怎样以中保去得做这一个交通的可能，这些是普遍启示里面在被造界对真理同被造界的功能的了解，中国人应当可以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当阿里斯多德了解人性的时候，用理性做他的权威的时候，孟子从另外一条路来看的。孟子想思考了以后，他是超越孔子去认识人性。在孔子的思想里面讲到人这个字是很重要的，这个人是包括了爱，也包括了智慧，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理等等。在孟子的思想里有人有理有智，这些的东西以外，他要明白人内心里面到底有什么，人内心里面到底有什么呢？结果呢，发现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而且最奇妙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才叫做人。所以孟子说呢，人之所以为人，为什么？因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修过之心人皆有之，修恶之心、悔过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当他把这四方面的功能提出来的时候，他到底要讲的是什么？他要讲人之所以是人，因为里面有一个心，这个心呢，使你懂得感动、同情、了解、怜恤那些需要的人。当你看见一个人受苦的时候，你就走过去吗？不，你多看一眼，你动了思想，那你内心里面是有个感动，对他有个同情怜恤，这种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你在什么文化里面看到一口孟子相同这样的了解？当你犯错的时候，你会感到我不应当做，我懊悔我的过错，这种心的人皆有之。当你看见那些不好的事情，你感到很害羞，这样都不可以的，你会感到羞耻。羞耻是文化里面很重要的元素，一个不懂羞耻的人，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文化。 有的人批判印尼那些最贪污的官员，讲了一句话，他们家里什么都有，只有缺乏羞耻，不知耻，贪也做，骗也做，什么都有，所有应有应有的黄金宝贝古董什么都有，所缺乏的就是羞耻心。孟子说呢，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又说呢，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有一些事情临到你身上要你做决定的时候，你说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对那个不对，虽然你的评判不一定绝对对，但是知道你有评判，虽然你的评判不一定别人赞同，但是知道你有你的标准，你有你的标准，你看这个对那个不对，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比较好那个不好，这个评判的心同这个里面的功能，谁放在你里面他不讲。我告诉你，普遍歧视从来没有追溯来源，普遍歧视从来没有解释终极的源头是什么，普遍歧视也从来没有告诉你那真正的原因同那真正之所以然在哪里。所以这普遍歧视，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其然就像一只猫看见汽车过去了，知其所以然就像人知道这是 Ford 的汽车，是美国发明的，在哪里做的，多少价钱，就知道汽车做的是需要的动力的原理，只要用力学的原理，为什么用轮是圆的，为什么座位不是圆的，为什么驾驶盘不是四方形的，你知其所以然。基督教的知识如果只含所有的世界科学家、世界的博士、世界的知识分子，知其然就停在那里，你就没有办法做见证。你之所以能为主发光，在世界做见证，因为你向他们知其然，因为你也研究了，但是比他们更知道所以然，因为你领受启示。孟子提到人有这些东西，我真是吓了一跳。当我把所有思想家论人性的把它摆列出来的时候，你发现还有人比孟子更懂的人是什么吗？除了圣经不讲，普遍启示中间没有人向他讲过这四方面，在一句话里面四个方面都提出来。什么叫恻隐之心？什么叫做羞恶之心？什么叫慈悲之心？你把这些东西归纳起来，用平常容易了解的一句话说，这就是良心。哎呀，你呀无良心哦，你看见人这样哭你还那样做坏事，你没有良心啊。人家寡妇孤儿一些要最后一餐饭吃了就要死了，你还把他抢去，你没有良心，你恻隐之心都不在，你还像人吗？应当羞耻的事你不羞，你还像人吗？应当悔过的你不悔，你还像人吗？应当分辨的你不分辨，你还像人吗？你竟然像狗一样的，有厉害就向前走。今天的生意场上多少像狗的人，我给他一个特殊名称，叫做经济动物、经济野兽。今天社会混乱崩溃，20世纪结束的时候，文明不能带来更安定的生活，只不过我们的经济野心超过了我们的道德修养，所以整个社会崩溃。当一个人看厉害就向前，把朋友丢在后面的，你要慢慢远远离开他。当一个人看厉害鬼是非的，你跟他讨论的时候，不要相信他的内容，要纠察他的动机。孟子讲人性的时候，他就把这伟大的神所创造的已经放在里面的东西，他救出来，他分享于中国人，留下2300年，真是伟大，真是伟大。我不知道啊，中国人良心这两个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国学教授，你们查出来良心这两个字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呢，这两个字的用法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知道，但是对这个东西的了解，最先解释的很清楚的四方面都表达出来，就是孟子。所以人之所以为人， 为什么人是人呢？因为人有良心，这样整个中国文化就在这个对人性的界定中间呢，受了很大的影响。西方以礼做出发点，产生了他们整个人文主义；东方以天良做出发点，发展了整个东方的人文主义。所以在东方讲心性，在西方讲理性，在东方讲感受，在西方讲分析，在东方注意经验，在西方注意方法，在东方注意传统，在西方就注意研讨，在东方就注意心中之道，在